烛光温柔地摇曳着，宿舍时而亮时而暗。石简玩心大起，将十根蜡烛重新排列组合。叶嘉诚面对面地和他一起玩，烛火连成一片，烛影互相映衬在对方的脸上，留下一点淡淡的红光。石简一双眸子熠熠生辉，心血来潮地说起来，像是洞房花烛一样。
好、哦、是吗？
叶嘉诚默默地听着，回了一句，洞房花烛可不是这样的啊。扫兴。石简低下头，他当然知道洞房花烛是什么样的，他已经洞房花烛过了。现在的叶嘉诚，你动过吗？
没有吧。
叶嘉诚嘴角微微弯着，没有说话。石简真的想到了他和叶嘉诚有过的新婚之夜，蜡烛满屋盛开，红艳艳的玫瑰花瓣铺满大床，墙上贴着大大的喜结良缘。
哎，小狐狸，想什么呢？嗯？
叶嘉诚看眼前人又恍惚出神，问了问，故意压低放慢了声音。
没什么呀。
石简摇了摇头，实在不好意思回答，他刚刚想的是他们曾经洞房花烛夜的事情。叶嘉诚不以为然。夜黑风高，小心烛火。石简不玩蜡烛了。叶嘉诚靠了靠椅背，然后大大方方地说出了他的需求。
你们宿舍的卫生间在哪儿啊？我要洗洗睡了。
洗洗睡？卫生间就在宿舍门进来的最外面。石简带着叶嘉诚一块进去。他住的衣帽宿舍虽然比不上叶嘉诚的公寓，不过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叶嘉诚自然也是客随主便，他立在毛巾架前，上面挂着的好几条毛巾使用之前转过头问道，
哎，小狐狸，哪条毛巾是你的呀？
石简取下了自己平常洗脸的毛巾，急了急热水拧干递了过去。
那给。
嗯，谢谢。叶嘉诚轻轻地客气了一下，接过他的粉色毛巾，慢悠悠地认真地洗了起来。一张脸足足洗了好几遍，仿佛越洗越帅一样。石简又给叶嘉诚接了热水洗脚，手机的照明度太低，他用脸盆接着哗啦啦的热水，差点给溢出来。看到叶嘉诚的脸还没洗好，他站起来，不管他了。叶嘉诚终于洗漱好出来了，石简已经穿着睡衣盘坐在椅子上，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看起了电影。厚重的老式笔记本电脑还有50%的电，他打开了上次没有看完的电影。莫名的，心底有点发烫。像是刚刚那盆差点溢出来的热水。无聊地比较了一下，今年红遍天的男明星好像还没有叶嘉诚好看。叶嘉诚穿着背心走过来，影子轻轻地朝着他压下来。他用了石简的洗发膏，弯下腰的时候，熟悉的气息滞留在了石简的头顶上方。这是一种淡淡的清爽的味道。石简买的是他们结婚之后习惯用的那个牌子，他很熟悉这个味道。不过叶先生现在还不知道吧。石简抬起头望了望叶嘉诚，心里隐隐的又有点得意。
这是什么电影啊？
叶嘉诚问道，舍不得但还是站直了。
这个电影 你没看过吗？石简反问叶嘉诚，有点奇怪。这部电影还是他推荐给自己的。有一次两个人聊起了国产老电影，叶嘉诚给他推荐了这一部电影。现在这部影片还不算老电影呢，这是去年刚刚出来的。哦，有点印象，不过还没看，等会儿睡觉的时候咱们一块儿看吧。哦，叶嘉诚自觉地来到最左边的下铺坐了下来，宿舍只剩下一张床，他确定这张是小狐狸的。的确，赖俏离开之后，石简把床搬到了下铺，他还是不习惯睡上铺。石简的床上还搁着两个衣服袋子，叶嘉诚将他们放到了另外一个空床铺。宿舍的床铺本来就小，他要考虑一下等会儿两个人的睡觉问题。不知不觉，石简回过头，看着叶嘉诚铺床的动作，视线落在被叶嘉诚放置在另外一边的袋子，眼睛随着前方桌面的烛光闪动了两下。他问叶嘉诚要不要看他穿年会的新裙子。石简这么雀跃，叶嘉诚自然期待地点头说好。小狐狸有多美，他是很清楚的。小狐狸能不能更美，他也已经想象过了。红茸茸的烛光里，石简换上新裙子，光亮朦朦胧胧地映照着。叶先生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很好看。挑灯看美人，怎么都是美的，何况小狐狸本来就已经美到了他的心里头。叶嘉诚夸的是真心实意。小狐狸将一张笑脸得意地抬着，烛光在他脸上迷人地晕开。这样的花烛红妆，这样的娇俏花颜，像是有什么撩拨着叶嘉诚的心。叶嘉诚慢慢地移开目光，小狐狸的确是真的漂亮啊，既有着少女的明亮清澈，又有女人的精巧细致，还有着一股同类女孩都不具备的金傲。有些事情似乎怎么也等不到情人节了。叶嘉诚还是克制了半个小时，他和石简挤在小床上，针对着笔记本电脑看起了电影。50%的电量看不完整部电影，笔记本断电黑屏了。石简有些遗憾，叶嘉诚也有点遗憾。石简说，差点都看到结局了，有些心思已经炽热起来。叶嘉诚接下来其实可以将自己的话表达得更加浪漫又动情，结果说出来意外的像个愣头青。小狐狸，我们要不要坐一下？叶嘉诚要跟他做什么，石简很清楚，没犹豫，他直接点头了。其实他以为叶嘉诚会等到情人节的，前阵子他还在石简这儿展示他那老厉害的自制力。所以25岁的叶先生和35岁的叶先生还是有些不一样的，不过那又如何呢，一样都是石简的叶先生。夜晚很快的热烈起来，两个人的衣服一块褪去，挂在床的栏杆上，挡住了部分的烛光。叶嘉诚咬着石简的耳朵问道，小狐狸，上次你从我那儿拿走的两盒在这儿吗？石简点头，然后叶嘉诚问在哪儿，他打算起来去拿。石简阻止了， 理由是不用。真的不用吗？叶嘉诚问得有些客气，然后继续亲着他，边亲边问道，难道是安全期吗？不是。石简不知道这个关键的时刻要不要说出来，他脑子发热，不多想已经告诉了叶嘉诚。没关系，我现在不会怀孕。叶嘉诚身体撑在石简的上方，突然就停了下来。为什么？叶嘉诚问他，这好好的怎么不会怀孕呢？他这都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结果石简告诉他，不会受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小狐狸的初潮还没来？不不不，不带这么刺激的。还是物种不同呢？这个可能性就更刺激了。叶嘉诚觉得自己不能再想下去，再想就要坏了。不能受孕的原因，石简心里很难过，但还是告诉叶嘉诚，原因是他身体的缘故。叶嘉诚点着头，他虽然不学医，正常的知识还是有的。小狐狸样子难过的说自己很难受孕的时候，一时间心底同样很复杂，什么感觉都有。只是更多的，此时此刻更强烈的感受都集中在下半身，那些在心里交杂的复杂情绪，叶嘉诚全都抛开不管了。叶嘉诚再次吻着石简，由浅入深。石简犹豫片刻，也不再想着自己很难过的事情，回应着叶嘉诚。熟悉的身体很快再次热烈起来，直到一床冬被不停的起起伏伏，持续不断。气喘吁吁的冬夜里，被衣服隔开的那一排红烛安静地燃烧着最后一小节，滚烫的烛油一滴滴地流淌成水。结束的那一刻，蜡烛早已全部吸尽燃灭。沉沉的黑夜里释放出来的那一刻，叶嘉诚紧紧地抱住石简，所有浓烈的奔涌的不可遏制的情意全部化为一声小狐狸。小狐狸，小狐狸，勾人的小狐狸呀。有些事儿，叶嘉诚作为男人，昨晚还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。只不过他和小狐狸欢爱起来的感觉实在太好了，他们就像是一对天生的爱人，那种身体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都不需要磨合的默契，无意识的亲密缠绕。小狐狸明明表现得那么好，身体却又是无比青涩和敏感的。第二天，叶嘉诚看到小床的那一抹红色，还是愣了愣。一整天，石简做事的时候，耳朵都有点红。艾米丽给他涂了一点冻疮膏，并且把它送给了石简。此外，艾米丽还给他带来了一整盒护肤品，全部都要送给他。无事献殷勤，石简抬头慢慢打量着艾米丽问道，你怎么了？艾米丽说，哎呀，当然是感谢你帮我煮了那么多次咖啡呀。艾米丽说得非常若无其事。哼，不对。石简笑着摇摇头，不相信地说，肯定还有其他的事情。嘿嘿嘿，艾米丽点点头，就知道瞒不过石简这个小人精。迟疑了一下，艾米丽悄悄说起了自己的好事儿。我怀孕啦。 哇，恭喜啊！
石姐很开心，轻声地问出了一句关心：
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
艾米丽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也没打算瞒着，开口说：
前几天确定的，已经两个多月了。我实在太糊涂了，一直以为是例假不准呢，没想到都快三个月了。
快三个月了，艾米丽也太马大哈了吧。石简哭笑不得，看了看艾米丽的肚子，上次试裙子艾米丽还说自己胖了，有点羡慕，像是本能反应一样。他嘱咐艾米丽说，
前三个月很关键的，你一定要好好注意。哎，检查做过了吗？
都做了，都还好。
艾米丽连连点着头，顿了一下，想到自己居然和一位未婚小姑娘聊孕育的经验，忍俊不禁起来。她瞅着石简说：
嘿，石简，你这个小姑娘年纪轻轻的，怎么懂得比我这个已婚女人还要多呀？
嗨，那是因为石简的心里住着一枚已婚的少妇啊。艾米丽终于说起了正事。
我想啊，下个月就请假休息，不过我担心请假时间太长，易总不会准我，所以我可能要离职了。
艾米丽说完，可惜的叹叹气，怕是以后重新上班就很难回来了。易茂置业请假都是人事在负责，不过总经理办公室是为易佩服务的。艾米丽是易佩多年的秘书，怀孕了肯定要告知易佩。时间想了想艾米丽的话，她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。以前的出个国，再次面试易茂都被 PK 掉了。就在这时，内线电话进来了，易佩要咖啡。艾米丽突然笑成了一朵花，讨好地跟他说：
小石啊，帮我煮一下咖啡啊，我怕咖啡机啊有辐射。
咖啡机的辐射量？时间点了点头，还是答应了。
哎，你送咖啡的时候顺便呢，帮我探一探易总的口风，拜托了啊。
艾米丽指了指自己带来的一堆大牌的护肤品，挤挤眼睛说：
拜托拜托拜托。
行，我试试。
石简到茶水间煮咖啡，他当然知道艾米丽在打什么主意，一方面不想离职，另一方面又想休个长假。员工打这样的如意算盘，自然要试一试老板的态度。如果艾米丽直接走人事请假，人事那边肯定按照公司规章执行。但是艾米丽给易佩做事多年了，多多少少想求个人情。人情这事儿就是自己不好开口求，借他人之口还是比较好的。时间端着咖啡进来，易佩正打完电话挂上了。时间把咖啡放在易佩的边上，没有立刻离开。易佩抬起头望了望他，似乎在等他说。易佩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老板。时间说：
艾米丽怀孕了。
哦。易佩点了一下头，似乎明白他是帮艾米丽过来试探口风的，开门见山地问时间：请假多久？
下个月。
知道了。易佩轻应了一声，表示他已经知道了。
哦，易总，我先出去了。
等一下。易佩抬起头说道：这个周日年会帮我一个忙。
啊，帮忙？石简站在易佩面前，扬凉嘴角说：“啊，易总只管说就好。”易佩放下笔，身子微微后靠，样子不像是吩咐，反倒像是朋友之间的拜托。今年呢，碧雅回国，需要在年会现场露个面儿，临时缺一个钢琴师伴奏。易佩没说完，石简已经明白了，因为上次他在嘉士伯弹过琴，易佩想到了他。这不是什么大事，易佩都亲自开口了，石简肯定是答应的。不过石简说，我很久没弹了，可能弹得不好。石简的话，易佩一笑置之。